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藏本来护主，龙亲巴齐齐，无垢光尊常护国。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是华智仁波切造的一个修行，成佛的一个论点。那么这个窍诀论点当中呢，所讲到的所有的内容都是调伏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呢，要不然就趋入于正道，要不然就证悟这个殊胜的法性。如果我们的根基没有成熟的话，可以通过这样一种修行入道入门，成为法器。如果我们的一种根基成熟呢，也可以通过这里面的这个修法呢证悟心性。所以说呢，这个法呢，可以说是前行，也可以说是正行啊，是这样的，针对不同的一种根基情况，它都有不同的一种案例。那么在这个论点当中呢，有这个共同前行、不共前行和破瓦。那么在这三部分内容当中呢，现在我们学习的是第一部分啊，共同前行。共同前行呢，也讲的这个共同的释迦行的修法，还有呢讲到了这个解脱的利益和依止善知识。那么现在我们讲的是这个四种厌世心，那么四种释迦行当中四厌世心的一种这个内容。那么厌世心呢，当然就是我们要成为标准的佛弟子的第一步，那就是追求解脱。那么为什么成为佛弟子的第一步呢？佛陀出世，佛陀宣讲的正法，不是让我们在今生当中过得更好，当然也有这样一种作用，附带有这个作用。真正佛陀讲法的一种终极的目标，或者说是一种根本的目的呢，是让所有的这些有善根的人，通过佛陀宣讲的一种法要而证悟心性，出离轮回，证悟心性，这个是他的最主要的一种这个目标，是这样的。否则呢，佛陀就说是修行三无数劫的佛法，证悟之后呢，宣讲佛法，只是为了让我们过得更好的话，显然呢，根本不需要做这么多的努力和准备，这样的。那么佛陀为了这个成佛，为了宣讲这个法要，准备了三无数劫，发心也好，他的行为也好，三个无数劫的准备，一定是一个很大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有多大，是这样的，我们在大乘上是要讲的这个妙法莲花经当中呢，就会讲到佛陀呢是为了以大事因缘而出现于世间的，那么就是开佛之见，让众生了悟到自己本具佛性，自己完完全全的是和佛一模一样的一种本体。那么要成佛呢，第一步呢必须要对现在我们的一种轮回必须要就是说是了知它的本性而处理。那为什么呢？一定要成佛，你必须要了知轮回的本性而处理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现在众生的心态呢，它是单着于轮回的现象，不知道它的本质，所以说呢深陷其中。众生在轮回当中的这个见解和他的一种行为，通过这样见解和行为导致的这些果呢，就是在轮回当中善趣和恶趣当中不断的流转。所以如果我们的心还是像以前那样单着于轮回当中的种种的事物，然后开始发心，开始做这个行为取舍的话，那也只有继续轮回。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成为佛弟子的第一步，就是说前面我们讲了佛陀出世，他的为什么要出世讲法的这个根本的目标我们已经知道了。所以说如果要相应于佛的教化的话，那么必须呢要和以前的一种思想和行为呢必须要这个不相同。不相同的话，就是以前单着轮回，那么现在叫知道轮回不可以单着，没有什么可单着的而生起出离心。那么这个出离心其实就是想要解脱的心，想要从轮回当中解脱的心，那个叫做出离心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必须要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安利。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了出离心之后呢，进一步的通过这里面的一种这个引导，逐渐的来了悟自己心的本性。所以说呢，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四种厌世心呢，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让我们成为一个标准的佛弟子，也就是说成为一个修行者成为一个真正的标准的佛教徒，成为一个修行者，而不是说只是成为一个佛学爱好者对于佛法有点好感呐、或者说一个佛学爱好者研究佛法里面所讲的这些道理，把它当成哲学来研究也好，或者把佛教当成心灵鸡汤来寻求安慰也好，这个都不是真正的佛法它 就是直接提供给我们的一种这个最好的一种加持，最好的利益。真正的佛法提供给我们最好的，就是说真正了知现在轮回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心的本质是什么。这个呢，了知之后呢，就会从他一种这个被轮回当中来，就来自于被我们的身心的一种外向所迷惑的一种状态当中呢，完全就可以就安住在这个真实的状态当中。因为以前呢，我们自己不了知他的本性，所以说呢，就走上了错误之道。现在呢，我们了悟了本性之后呢，就可以纠正我们的一种已经离开本性很久很远的这样一种分别念。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佛法的道其实就是回归之道。回归之道是什么呢？回归之道就回归我们本来的自性。是这样，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本性，就说是非常长的时间了。本来我们本具这样一种非常非常清净的这个自性，从开始轮回那一天起，其实我们就永远没有离开过这个本性。但是呢，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所以说我们离开我们这个轮回心性的这个故乡啊，在外面漂泊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是这样的。那么谁来引导我们回归这个本性呢？佛法，佛陀证悟之后，他给我们宣讲的这个法要，可以帮助我们回归这个自性。所以所修的所有的法要都是这个，不管是出离心，好像我们在出离轮回，轮回好像和我们没什么关系。其实轮回呢，就是我们一种二取三轮分别念的状态，就是我们现在的一种迷乱的心。很迷乱的这样一种行为的状态，这个叫轮回，是这样，他已经离开了，背离了他的本性，我们自己的本性了。所以说，出离轮回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轮回的思想和轮回的行为的一种厌离，然后处理这样一种这个不轮回的发心和这个行为。所以说，就这个第一步呢，就是通过四种厌世心，通过这种四加行来让我们了悟这样一种这个轮回不可贪执，这个就是解脱的第一步。走向解脱的地，这个对所有自求与成佛的这个佛弟子来讲啊，相当的关键啊，是这样的。那么既然这么关键呢，我们就要在学习的时候就很认真的去学习，去相应这里面的内容。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开始有些刚开始学法就报了这个加行嘛，报了加行的时候呢，学了这个持句之后呢，为什么要学？和我们的解脱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自动还连不上。为什么连不上呢？连不上的原因就是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些教研。所以这个加行当中，这些教研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一种陌生的教研。那和我们解脱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我们通过智力或者通过当前的学习还发现不了，但是不要紧呢，只要我们逐渐的学习下去，那么这个共同加行和我们自身的一种福祉，或者这个共同加行和我们的一种解脱之道的联系的之紧密，逐渐我们可以发现。是这样，所以这个不断要学习才行。刚开始学习嘛，肯定他的对整个佛法的修行的理念呐，还有很多的术语啊，还有很多的词句啊，等等等等，一概不知道，没办法去有经验以前呢，我们轮回当中的一些学习的经验可以去参照的，可以去对比的，这个一概找不到，在我们的相续当中是找不到的。但是你说在外面的这些上师们的相续当中找得到参照吗？在其他的教研呢，这个都找得到，但是呢，这个还不是我们的。因为我们学习这个加行是要调伏我们的心，要和我们自己的一种我们的心要和法产生共鸣的话，它这个时候我们在我们当前的所受的一种教育当中找不到参照，找不到参照的缘故呢，就是说没有任何的经验可言。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学习的时候，有些道友初学的时候，为什么要学这个？学这个关修这个到底和我们的解脱有什么关系？当然这个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密。我们学习到越往后学，再回头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这里面的一种对我们真正的解脱的一种这个重大的关联，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现在我们学的是这个四加行当中最后一个业果不虚啊，因果不虚，因果不虚呢也马上要结束了，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继续看这个原文呢，原文的话和我们取舍因果也是非常有关联的。原文当中这样讲的，即便是今生今世没有积累罪业，但从轮回无始时以来，所积累的罪业也是无边无际，而且也必然有不堪设想的业果要感受，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一段话和下一段话呢，对我们现在啊，对业果方面产生怀疑啊，或者说产生信心，它有这个它的一种加持力很大，或者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这个地方第一个说，即便是今生今世没有积累罪业，当然今生今世没有积累罪业的情况有几种， 有一种呢，的确是今生今世可能没有积累什么罪业，明显的罪业没有积累，但是说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的话，真的就积累不了罪业吗？这个也不确定，就是很明显的、很重大的这个呢，可能没有。但是呢，即便是一点都没有，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从无轮回以来，从无始的轮回当中，其实相续当中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罪业了，这个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我们在轮回当中，其实在今生今世当中也积累了很多罪业，但是我们认为没有积累罪业，是这样。这个在现实当中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人，很多人就觉得我是一个好人啊，我不学佛法，我是一个好人，只要是做一个好人就行了，是这样。但是这个好人的标准嘛，就是说他可以自己定一个好人的标准，然后也可以按照世间的定一个好人的标准，而且可以按照佛陀的这种真正的智慧来定一个好人的标准，这个有很多很多标准可定。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如果没认真观察相续的话，也很容易认为我们就是一个好人，我们经常没有造什么罪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另外一种情况。那么即便是啊，就是说是退一万步，即便是今世当中没有积累罪业啊，为什么还要受报呢？下面就讲。但从轮回无始时，但是呢我们因为轮回在轮回当中漂流的时间已经啊就非常非常长了，不是说啊，就一两世啊，几十世，上百世，上万世，不是这样的。他真正轮回当中漂流的时间非常的长，没有办法去衡量，所以说叫做无始，就是看不到开始的意思啊，找不到他的一种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找不到开始的时候啊？因为他的时间太长了，没办法通过我们的分类心去衡量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看每一生每一世当中，他都是这样。有他自己的身体啊，有语言啊，有他自己的一种这个分别念，每生每世只要是有情都有这个，都有这个心，他就会起心动念呐、啊。起心动念，他可能就是说，内心当中如果有我执，内心当中如果有烦恼没有调伏的话，他可能就会这个就会起作用。再遇到外缘，他可能就会起作用。所以说，无始轮回以来呢，就是这个时间特别的长。这个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必须要认真去观。就把这个无始轮回这个轮回的时间，我们自己在轮回当中漂泊的时间无法计数，没办法计算。所以说在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所积累的罪业也是无边无际的，积累了这么多的罪业，是不是就是说一世消一世的罪业呢？这个不是的啊，如果是一世清一世的罪业那也好办，是吧？反正如果是一世清一世的罪业，那我们就是说这一世的投生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以前的罪业已经清零了，那这一次当中呢我就重新开始了，那而这一次当中我就没有造成的罪业，那我就应该肯定就不会有痛苦了，是这样。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说一世归一世清零，他有的时候这个造了这么多业，他有的时候就有些成熟了，有些就没有成熟，绝大多数都没有成熟。很多很多都在我们相续当中都是以种子的方式保留着保存着，就是这样的，就像种子的方式保留在我们相续当中，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它以种子的方式保存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就说明我们内心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罪业，无边无际的罪业。但是啊，当然了，反过来讲在我们的相续当中也保留了很多的善习气，也保留很多善习气。这个我们也是从这个正在来讲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要讲这个情况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有在入行论当中讲啊，就是说是如果你造的罪业多恶趣，多恶趣在恶趣当中没办法取舍，又造恶业又多恶趣，这个后面好像就起不来了，永远在恶趣当中了，就起不来了。他也不会起不来，是这样。为什么不会起不来？因为就除了内心当中有这些恶习气之外，无始轮回当中还有很多的善法没来得及成熟的很多种子。所以说呢，当我们以前造的罪业它成熟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的这个以前所造的罪业可能就一下子成熟不了，成熟不了了，以前的善法习气就成熟了。所以我们还是可以从恶趣到善趣，仍然可以的，仍然是可以。所以说就我们不会永远就是在恶趣当中起不来，就是说它很困难，它的一种循环呢就是很难打破。但是呢，因为我们必定内心当中还是有很多的善习气存在着，说只要它的一种恶业的一种成熟，只要一就是说一停顿，中间有间隙，它的善法就会成熟，善习就会成熟。但这个地方我们不讲的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我们讲的意思就是说，内心当中所积累的罪业啊，罪业的习气是无边无际的。既然是这样的话，而且也必然有不堪设想的业果要感，所以说呢，既然我们内心当中有这么多的善习气，所以也许我们在轮回当中或者在今生当中也有很多必然会感受不堪设想的业果。 这个说明什么情况呢？就是有些人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哦，这个修行者这么优秀啊，从小的时候他的善根就这么圆满，他为什么现在还在感受这个罪业呢？或者有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们这辈子，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么善良啊，没有造什么恶业，为什么还要感受这么多的一种痛苦呢？原因，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啊，虽然今生今世没有积累罪业，但是从这么长的轮回当中积累了无边无际的这个罪业，那么这些无边无际的罪业它会成熟的。所以今生当中即便你没有造新的罪业，但是老的罪业在今生当中它也会成熟，也是会成熟的，是这样的。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今生我也没有造罪业，今生我也不感受痛苦，这个情况也有啊，这个也是有这个情况的啊。就是说有些人他今生当中也很善良啊，他今生当中也是很顺利，这个方面就是说他这些当中虽然有很多的一种罪业习气，但是呢在今生当中这些所有的罪业习气都没有成熟，只是成熟的安乐，比如说升天了，比如升天成了天人了，成了天人他就是那种情况，成了情况就是说他虽然相续当中仍然有很多罪业习气，但是呢他内心当中的善业习气成熟了，所以他在他天人的那一段时间当中他就是不感受痛苦啊，就是不感受痛苦，这个情况也有。或者就是说在人间的一种人刚开始杰出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的杰出的这个人，古人这个杰出的人他仍然是内心当中很多习气的，但是呢他在这个杰出的时候他就是安乐，他就是快乐居多的。或者就是说北俱卢的众生也是一样的，北俱卢州的众生他就基本上就是啊，就是说享受快乐的，他也不会不用担心夭折，他一千岁绝对是保质保量一千岁，他不会有中间夭折的时候。所以这些情况它都是什么呢？都是属于那种他又有善恶习，他又有恶习气，但是他不成熟，他就说这辈子都是很快乐的，这人道也是有的，在咱们人间也是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很多情况，但是在咱们这儿讲的是这种情况，就是说是这个今生的心事当中没有积累罪业啊，但是呢他还会感受这个，为什么还会感受这个痛苦的一种果报的原因，这个时候给我们分析。如果我们知道了，哎，我们就把这个它的原因知道之后呢，我们在这个修法过程当中遇到这些障碍啊，遇到委员呢、啊、我们的心当中就有了这种智慧了之后，就可以通过这种智慧来对治我们可能升起的这种邪见。然后呢这个不单单是这个意思，还要引发下面一层意识。下面一层意识也很重要，是这样的。那么下面一层意识怎么重要呢？作为现在唯一行善啊修习空性的那些人来说，依靠采取现行对治力，可以将后世转生恶趣的业力随眠习气在今世成熟而感受痛苦。那么就是说是今生有很多修行者，他非常非常的一种对戒律也非常的一种重视，然后对于上师的信心也非常的一种强烈，而且呢就他自己相信当中的菩提心啊，还有就是说是极致进障啊，取得因果非常非常的细致，所以他就唯一行善，而且呢修行非常殊胜的妙法啊，金刚萨的法会就每一年都参加啊，就是说是保质保量，八天当中就是绝对完成40万遍，然后就这样的话非常勤奋的修行。但是按照我们一般就说是这个一般初学者一般的一种凡夫人的想法，我这个人这么精进，他的业都消得没有了，他肯定就不会再有痛苦了。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会看到这种情况，哦，这个人很勤奋很精进，但是他的这个委员很多，或者感受痛苦啊，或者身体上面有疾病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在世间当中他的一种家庭可能也不一定和睦，或他的一种这个财务方面可能也不一定那么的那种富裕等等等等。哎，有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些疑惑，他这么精进这么勤奋，也是尽量大量在修供养啊、布施啊、供曼宅啊，在修百正明啊，在参加金刚萨埵法会等等，也在不断的文思修，也在代班，也在这个那个那个，所以我们就觉得他应该就是说肯定特别顺利嘛，他修了这么多的善法，按照佛经论当中所讲的业果规律，他应该特别顺。那为什么就是说有时还会感受这个情况呢？所以下面就分析就是这样的。那么唯一行善，尤其是修习的非常殊胜的空性的那些教法来讲，空性的教法在善法当中一个最最强有力的善法啊，这个空性的，虽然我们就是觉得空性它就是说空性的本性它就是说超越善恶的，但是呢在我们的第六识当中，在我们凡夫人的心可以圆的善法当中，一个是圆这个菩提心，我们分别念圆菩提心，它的善法非常大，因为这个时候的菩提心还是相应于我们的第六意识的。还有一种就是空性，空性它的本性 或者证悟之后，它肯定是超越分别心的。但是我们现在凡夫人类心当中还有这个意识，在修行的时候，意识可以圆到另外一个大的三根，清净的三根就是空性。所以空性它的一种力量特别的强劲，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种这个啊善法的本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就唯一行善，而且修行空性的性来说，依靠采取现行对治。现行对治就是说，通过这么多的善法的修行啊，这个就是可以对治以前的很多很多恶业的，这个叫做现行对治力，可以将后世转生恶趣的业力随眠习气的今世成熟而感通过。所以说呢，本身呢，这个人他前面不是讲了吗？在无始轮回当中累积的无量无边的一种恶业，那么这个恶业很有可能就在我们的后世就会成熟非常严重的啊这样一种这个一种后果，比如说让我们堕恶趣，让我们堕这个地狱等等等等。但是呢，因为他精神当中特别的精进，特别勤奋，本来要在后世转身长时间的转身恶趣感受痛苦的。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一看这些正法念出经啊，或者前面我们在学第三品的时候啊，学到的这些堕恶趣，比如说堕啊伏火地狱、复活地狱啊，还有黑神地狱啊、无间地狱啊等等等等，他的一种痛苦很强烈，他的时间特别的长啊，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就是说，如果想一想，如果我们真正在死了之后，我们看到我们的业堕恶趣了，他的时间，还有就是说他的受痛苦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这个所受承受的痛苦的一种剧烈的程度，那的的确确是超越我们的分别念的，非常非常严重的。但是呢，他本来在后世要感受强烈痛苦，长时间感受恶趣痛苦的这些业力啊，随眠就在今生当中通过一直行善，尤其是修持强劲有力的空性菩提心等教法，就把他本来要转下一次转生恶趣的一种习气和恶业，就在今生当中成熟了，精神当中成熟了，这些变成这些委员，变成这些痛苦，然后就我们就平常讲重报轻受了。重报到底重报轻受到什么程度？我们如果真正的静下心来观想一下，思考一下，我们就知道这个重报轻受到什么程度了。堕恶趣、堕地狱，他就说是有些地方讲复活地狱最短的900万年啊的痛苦啊，这个是最轻的。复活地狱是900万年的这种痛苦，900万年是什么概念啊？我们大概大家就知道，我们现在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记载的啊，就是我们平常上下5000年呢，像这样的有些时候就上下5000年的，或者真正来讲的话，有这些记载的就是5000年左右的文化。那么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才是5000年、10000年、900万年这个时间，而且不是说900万年你都在逛花园，900万年你都是在干什么？都在享受快乐？不是，900万年都是在地狱当中被烧烤。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这么恶劣的环境，现在就是说有的时候城市里面说38、39度了、40几度了，这个温度就高得不得了了啊，你不开空调了根本受不了，地狱里面没有空调给你开，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这个全部都是最热，不是说40度这个高温了，整个铁地烧红的，铁地整个墙壁都是烧红的，这样根本没办法躲，没办法跑，而且你必须要受，就是900万年就是这样，没有休息的时候啊，没有休息的时候。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这个业是这么的重，最轻的复活地狱。然后呢，这种长时间的感受痛苦就在你今生当中，可能就在几年十几年当中，你通过精进修法就把这么长的时间这么严重的痛苦换成了今生当中一点委员就消了。那我们说这个重报轻受到什么程度了？那么马上就知道了呀。是我们如果不思考，我们觉得为什么我还要感受这些呢？是吧？我们没有觉得就是说捡了个大便宜，哎，我们觉得这个法给我们带来这个委员，那就彻底的颠倒，太颠倒了，是这样的。这么大一个福利，我们就是说在感受，我们还觉得这个是颠倒的，哎，我们觉得就是说我修了这么多法，我应该怎么怎么样，我应该更好，而没有想到这个其实就是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一种福利的，我们就捡了一个很大的便宜。但这个便宜不是说真正就可以捡的，是通过你自己的奋斗、自己的努力而得到的。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高僧大德，看到其他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有的时候就会生邪见。其实这里面告诉我们不必要生邪见，这个邪见就是说没有根据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这里面的一种运作的方式而已。如果我们真正通过学习知道了，哎，我们就会很欢喜的去接受，谁不愿意呢？是吧？谁不愿意就是说这么长时间的痛苦，比如说我本来我要入狱30年，是吧？但是呢，就是通过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善法，或者说你很积极的配合等等，你只是关了3个月，那你觉得太幸福了啊？你没觉得就是说你看我的立了功了，我还要关我3个月？那其实本来按照你的罪行来讲，你会30年或者无期徒刑乃至于死刑的，但是现在就是说是一点点小小的惩罚就算过去了。 那真正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前因后果的人，我们会特别特别的高兴啊，非常高兴。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原因，不知道是来自于不学习，没学习过。学习过之后，我们就知道重报轻受到什么程度，重报轻受到这个程度了。在后世当中要这么长时间度过去的，就在今生当中通过一点小小的委员，身体一点不舒服啊，出现一些障碍啊，像这样的话就消掉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即便是在感受这个痛苦的时候，通过癌症的方式啊，通过就是每天疼痛的方式来消夜，但其实呢这种痛苦都要远远比这个恶趣的痛苦要少得多。亲友书当中很多道有学物啊，亲友书当中呢就是一个比喻嘛，就一个人每天被300根毛啊，300根毛就是不断的刺身体，从早刺到晚上，啊，300根毛就是不断的刺，不断的刺，他都就这种痛苦，如果把这个痛苦放在地狱的友情身上，他就觉得太舒服了，是这样的，他就觉得这个是很，因为他太痛苦了，这个痛苦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当我们很苦的时候，这个痛苦的程度一减轻，哎，我们就感觉很舒适了，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是不是舒适呢？其实并不是舒适，只不过他那么严重的苦减轻了。减轻之后我们一下就觉得很舒适，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把这种痛苦放在复活地狱的友情上面去感受，他会觉得很舒服，他根本不会感觉到这个是痛苦的。所以这个就差别就那么大啊，就差距是很大很大，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思维完之后，我们对于业因果从这个方面呢，我们就会更加勤奋的去修行。即便是遇到了委员，我们应该高兴，应该欢喜，本来呢就是说是我自己应该堕恶趣的，但是呢通过很精进的修行善法啊，把堕恶趣的一种业，然后转在今生短短的，尤其是在今生当中短短成熟，这个是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特别幸运的一种事情。这个就是法的力量，可以让我就是我们自己的通过用法的加持来重报轻受。那么下面的引用这个就是说佛经的观点，如《人断金刚经》啊，就是说这个现在的话，鸠摩罗什大师译的《金刚经》当中也有这样讲的，大概的意思差不多。能断金刚经，玄奘法师译的时候是能断金刚经，是这样的。那么如能断金刚经中说，能断嘛就是能够断除一切的一种执着，能够断除一切的烦恼，能够断除一切痛苦啊，这个方面呢就叫做这个能断啊，它的一种啊这个空性的一样，犹如金刚一样，能够斩断所有的这些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啊、我执啊、无明等等，这个能断金刚经，但上次也讲过这个能断金刚经。那么如能断金刚经中说，行持波罗蜜多之菩萨，因为波罗蜜多是大乘啊，六度六波罗蜜多嘛，尤其是般若波罗蜜多呢，它因为直接的相应于实相，所以它刚刚讲的这种空性的般若波罗蜜多的一种这个善法非常的强劲，它的一种这个本体非常的清净，它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善法呢，就是说是非常的强劲，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他如果修了这个法之后呢，他就可以把内心当中的很多很多的不可思议的罪业，就通过比如说我们听闻般若波罗蜜多，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不知道怎么修啊，不懂啊，我们就去听闻般若波罗蜜多，他因为他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他是最靠近实相的一个文字，所以只要我们去听闻，它都可以种下不可思议的善根。或者我们去思维啊、背诵啊，乃至于我们就不懂，我们就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些经典放在佛台上去礼拜啊，每天就供养啊，这个方面它的利益功德都特别大。或者有的时候印刷啊，或者结缘呢、啊，它都是有很大的功德。或者有的时候，大圣上师给我们就说是翻译的这些，或者说制作了一些般若波罗蜜多的挂件啊，般若摄诵的挂件，般若摄诵其实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佩戴。如果我们能佩戴的话，就是说它的一种利益非常的非常的大，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和它就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善根和功德和加持，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更何况说我们去有的时候去抄写啊，或抄经，有的时候抄经经我们就抄心经，抄波金刚经啊，抄心经啊，它其实它的善根是不可思议的，非常非常大，就是这样的。短短的时间就可以做很多的善根，但这个也是因为他自己内心当中本来有一个善习气，再加上可能有善友，比如说父母让他去抄啊，或者儿女让他去抄啊，有些很多鼓励他去抄啊，哎，这个时候他去抄了之后，本来有善根，但是如果没有助缘，他也不愿意去做。但是呢，有一定的善根，再加上旁边的这些善知识、善友、父母等等，而且鼓励他去抄，给他提供一些抄写的这个抄写的一种这个资具啊、孙缘，哎，他就去抄了，抄了他就可以积累很大的善根。这种善根现在不一定看得到很明显，但是呢，这个善根一旦成熟了、爆发了，他就会感受到非常大的一种安乐，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说何况刚刚我们讲，何况你去思维啊、观修啊、观修这样一种空性等等， 或者以这样一种这个空性摄持去修一切善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在修持行持般若波罗蜜的菩萨受到损恼或受极大损恼，损恼和极大损恼，损恼就是说一般的委员啊，一般的痛苦，极大损恼就是在世间当中看起来就是非常严重的了，可能在世间当中，可能也许你得了绝症，或者就是说你这个家破人亡了，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个就是极大损恼。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如果当然前提呢，当然我们就是说我就是现在在受损恼，我现在就在受极大损恼，我是不是就是这里面的呢？这里面前面还有一句话，就是你要行持般若波罗蜜多，是这样的，否则你不行持般若波罗蜜多的话，那么现在世间当中受损恼的、受极大损恼的多得不得了，他们是不是就是说重报轻受了？他们不是，不一定是重报轻受，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你很精进的去学习这样殊胜的妙法的时候，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损恼啊，极受损恼啊，我们就可以知道佛陀讲迟来未来所受之苦业于此世成熟，在未来要感受到严重的一种痛苦，在今生就提前成熟了，是这样的，是这样。因为如果把这个让它自然成熟，当然按照一般人来讲呢，就是他就想，那如果是后世成熟，那就等到后世去成熟算了，我现在这一世好好过，好好的把现在的这个按照生活过了就好了。但是呢，就是我们不该，我们应该知道后世要成熟，这个是我们没办法承受的，太严重了，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说是一个小小的痛苦，我们可以移到以后去，那无所谓。但是这个在后世将要成熟的这种痛苦没办法承受，太重。比如说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恶趣当中的啊，地狱当中的恶鬼当中的恶旁生当中等等等等这样一种，而且有的时候就是一旦真正的堕恶趣的，很难翻身的，很难翻身。我们刚刚分析的不是说绝对不能翻身，而是真的很困难，它有一个循环，它有一个恶性循环，一个化学反应，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在今生当中就把后世的一种业提前成熟了，那的确就是因为这个主动权现在还掌握在我们这儿，哎，现在我们还可以掌握主动的。如果当我们到了后世的堕恶趣了，没有主动权，完全没有了，那就完全跟随你的一种痛苦的业去流转了，这个就是说很不乐观。所以说就是说只是说迟来未来所受的苦业于此时成熟啊，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在我们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个情况，我们应该就是我们现在上师建议我们也是这样的，像我们现在也是学着这个，我们要熟读熟记这一段话，把这里面的这个道理一定要熟记于心，因为很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会遇上，就会用到这个窍诀。因为我们内心当中，现在我们的见解啊，我们的修行还远远谈不上稳固，所以说内心当中的很多邪分别念呢，很多分别念还会跳出来给我们作对。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教言熟记于心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的分别念起来了，哎，我们就可以一下子想到这个教言，哦，这里面前行不是讲了吗？我们无始以来就是说是有很多很多的一种罪业习气在我们相续当中以种子的方式存在着，所以现在我虽然我精进修行，但是他现在还会起来就是说是这个感受痛苦，而且呢就是说现在我在修佛法的过程当中遇到这些这个损恼啊，极受损恼啊，是我后以后要受的罪业，今生成熟了。所以当我们意念这个教言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邪见，因为有了对峙嘛，因为有了对峙很快就消亡了，就没有了，他就不会对我们的修行有什么样一种不好的影响，是这样的。然后如果是其他的道友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也可以哎，通过你掌握的记住的这个教言去开导他，是这样的。如果其他不信佛的人他有这样一种观点，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给他讲，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对我们和对自他修行来讲，他的的确确是很好的一个窍诀啊，窍诀非常非常有力啊，有用的窍诀，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坚持这个取舍业因果，而不会因为我们在修行佛法很精进的时候，因为这个情况的确是在很多地方都在发生，是吧？以前有，现在有，以后还会有，中国有，外国有，就是说我们身边的人也有这样的，就是说学一学的学段时间之后，他就为什么越学好像委员越大了，啊，越学越来不顺了，他是不是就是说是怎么这个法没有力啊，怎么样？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这里面的一种原因，它就会产生很多的邪分别，而且觉得就是说是如果这样的话越学它障碍越大，干脆就不学了，是这样的。那不学的他内心当中的这个习气障碍，它不可能自动消失的，它可能就是等待成熟的时机，一定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在对峙它都会有这样的，不对峙那可能更严重，那可能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教研对我们来讲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记在心中，短短的几行字这个没什么记不住的，是这样的。我们没办法把所有的前行引导文背下来，但是有些对我们的确 尤其是调伏邪见啊，这个特别有重要的那种校正啊，或者说这些教研呢、啊，还是要背，要观修，一定要观修，把它变成我们内心的一部分。变成内心一部分之后呢，当我们在那个什么，在我们在那个的时候，当我们在就真正的去，就说是在这个修行佛法过程当中呢，这些教研会对我们的心的调伏，或者对我们邪分别念的调伏，就能起到作用。如果不学这个教研的话，这个分别念起来，这个邪见起来了。压不住的，压不住。虽然有的时候说你念符号就可以压住，但有的时候的确还是压不住，因为有些时候它是要通过智慧去化解的。但如果你有了这个智慧，你可以化解，你知道它原因是怎么样，你可以化解掉，是吧？而且帮助别人化解掉，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很关键的一个窍诀，是要牢牢的记在心中，反复去串习。与之相反，今生当中，无恶不作之人。今生当中无恶不作之人，也有因为前世所造的微小善业在眼前成熟而感受善果的。与之相反呢，也有以前呢，就是说今生当中也有今生当中这个无恶不作，做很多罪业，但是呢因为他前世造了一些这个善业，前世的微小善业在今生成熟而感受善果的。所以说现在呢，我们觉得哦，这个大恶人，这个大坏蛋，他就是说造了这么多的恶业，他的行为这么恶劣，好像他很多他所有的事业顺风顺水，而且他就是说很多很多就是说就赚钱也很厉害，而且他就是说也很幸福啊等等。有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是一般的一个也想不通这个。有些时候在我们自己修行人的相续当中，如果你不化解掉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就梗在我们心相续当中的一个疙瘩一样，你不解开的话，还是觉得这个因果到底是不是佛的佛教当中讲的这个因果就是不虚耗的呢？是不是这里面就是一个颠倒的势力？好像就是说，你看这修善法的人没有感受到安乐，然后造恶业的人也没有感受到，或者没有出现我们希望的那种。有些时候呢，修习佛法的人是很希望，这个当然不对的啊，很希望造恶业的人马上就出现一个什么，一个痛苦。你看这个现在让你知道业果不虚了吧，现在又知道报应了吧。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个心态是不对的。当然一方面来讲，我们自己在取舍因果，我们也觉得你看应该给我们一个什么一个指示或者一个反馈，哎，修善法的人越来越幸福了啊，造恶业的人越来越不顺了，哎，我们觉得我们走对路了，然后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也是还是一种比较怎么说呢，就没有深度的一种思想，判别人受苦，这个不是佛弟子的一种，不是佛弟子的一种想法。而且这个业因果的规律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就是像这刀砍一样，你马上就刀砍到身上就出血了，这个不是这样的，业因果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也不要指望，就是说很明显的，你造善法很明显，你造恶业也很明显，我们也不要指望，这里面本来就不是那么简单。如果那么简单的话，那可能很多人他都是自动的去趋入于正道了，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去这样一个希望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是就造业的人，我们就希望他不要感受这个痛苦，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修行人应该有的心态。不管是他造了再重的业，哪怕是在诋毁佛法，是吧，哪怕他都在拆庙，他在砸佛像，我们也发自内心的希望他的业不要成熟。为什么？他业成熟太可怕了，是这样的。所以说真正一个善良的这个人，一个修行佛法的人，他不会希望说他造业的人，我们要看到他的罪业果报成熟啊，怎么怎么样。我们就是不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决定，或者是让我们得到一种安慰，就说我们现在行事的是个正道，你看他做这个恶业成熟果报了，怎么怎么样，这种心态是不好的，是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容易被我们以前的这种轮回的一种心态所影响，但这个是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的话就不应该有的心态。那么我们把就说是这个说回来之后呢，就是说啊，因为他前世造了一些善业啊，所以眼前成熟也感受善果的也有。例如啊，从前霓虹国家最初七日降下珍宝雨，接着降下衣服雨和粮食雨，最后降下土雨，所有的人被埋在土下丧命，死后堕入地狱中。那么这个在大圣上师的讲义当中也很广啊，讲了这个很广的一种公案，他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啊，这个大家可以看这里面的一种这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其实也说明了很多这个问题，说明问题的就是说是这些国王他看到了他的一种妻子，就是说一天斋戒，受了一天斋戒就升天了，他受触动出家，出家之后呢就是说是他得到了阿罗汉果，得了阿罗汉果之后呢，就是说后来他的儿子，他把国王位让给儿子出家了嘛，然后呢就是说他为了帮助他的儿子改邪归正呢，然后就想要回去劝他的这个儿子，但是呢他的儿子呢，因为他就是说这个地方当然就是主要的因为他内心当中他自己的烦恼，助缘很大的助缘就是他身边有一个小人啊，身边有一个恶友， 是这样的，所以恶友告诉他了，没有因果啊，啊，没有什么罗汉呐、啊，这些都没有，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当他这个被杀的时候呢，他还是当他的，就他派一个杀手去，因为当时你看其他的一些公案当中讲了，就是说那个他那个国王嘛，国王要回去的时候呢，这个消息就传回去了。传回去之后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大臣呢或者其他人，就是他这个儿子就听到说他国王回来了，老王又回来了，他父王又回来。回来之后呢，就好像得到的消息就是说带了很多的军队要回来抢夺他的王位，是这样的。这样的另外一个版本是这样讲的哈。然后就他派一个杀手去杀他，杀了之后呢，后面就是说不管就是我们在法本上看到一样，最后呢就是他让这个国王让这个杀手带话，带话就是说你这个儿子说你造了两个无间罪，一个是杀父亲。一个杀阿罗汉啊，是这样的，两个无间罪，如果你好好忏悔的话，可能可以减轻。但就在小乘当中说，真正的把无间罪清净的，基本上没有这个对治的。但是如果他忏悔的话，是可以减轻的。然后那个杀手把他这个父亲的头带回去之后，带回去之后呢，他就问啊，有些地方就讲，他说父亲带了多少军队啊，怎么怎么样？他什么军队？他一个人只有一个波啊，只有三一和一个波而已，什么都没有，是这样的。哇，他那个时候就特别后悔。像这样的话，但是要想后悔的时候，他的这个他旁边那个恶友就说没有因果啊，没有阿罗汉呐、啊，就杀了他也没有什么没什么问题啊。等他讲很多很多，所以后来呢，就是看他很狡诈，很狡诈，而且就是在这个上次讲的这个公案当中也提到，他说以前我们国家不是两个阿罗汉入灭之后，然后他不是说烧了舍利啊，舍利塔里面就有舍利作为证据，可以证明他。就说是这个得到罗汉，他说没有什么呀，没有阿罗汉，他就用很狡诈的方式，就说是通过狡诈的方式呢，就让这个国王相信好像这个没有阿罗汉，因为他就通过一些伎俩啊，就好像就是把两个塔里面就放两只猫进去，然后就经常训练喊那个名字的时候，猫就出来吃东西，是这样的。然后他就说国王去的时候，他一喊两个大臣的名阿罗汉的名字，猫就从里面出来了。你看哪里是阿罗汉呢？他们死了变成猫了。根本不是什么了哦，国王一看啊，他就觉得好像的确是这样。说这个给我们的启示也是这样，这个恶友啊，他有的时候这个恶友的一种力量还是很大的。有些时候的这些人，他想要忏悔啊，想要就是说是修善法啊，这个时候呢，恶友的有的时候的几句话，就把他的心就彻底就转变了。所以，而且就是说，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方面看，就是说一般的人，他就是说修善法没有这么的善巧方便，但是要造恶业的善巧方便多得很。他可以就是说是为了证明阿罗汉不存在，他就训练这个猫，然后呢就是让国王相信好像就是你看这个死了之后变成猫了，根本不是什么阿罗汉，这个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说明这样一种情况的，是这样的。所以后来呢就说是这个感受这个罪业嘛，感受罪业之后，然后就说是他就相信没有阿罗汉之后呢，他们去游玩就看到一个很大的阿罗汉，就是迦旃延尊者，迦旃延尊者入定，他就用这个土撒在他上面，然后其他人想要把他活埋了。这个就是导致他最后的一种受果报的一种最大的一个因缘，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开始这个城市就开始就是说是降珍宝雨，他因为他的一个罪业要成熟了。本来阿罗汉跟他们设计说这个多少天之后，这个城市要被这个泥土掩埋，很多人都会死去的。但是后来呢就是说是大概设计的时间差不多的时候，没有降土雨，就开始降珍宝雨。哦，大家一看，你看哪里有什么阿罗汉的受记呢？明明他说的是降泥巴雨，但是现在没有降这个土石雨，他降的是珍宝雨，他就觉得就是说肯定是他的一个是内心当中不愿意离开的这个就更加强烈了，所以开始降珍宝雨。很多地方其他地方人听说降珍宝雨也跑到这个地方来了，这个也是说明一个业要成熟的时候，也的确他就必须还是要集中在这个地方。所以有些时候呢，在有些地方就是说是在很大的灾难的时候，比如以前1908年这个大地震的时候也是这样。大地震的时候，我也听到很多这方面的，就是说他以前本来在其他地方的安全的地方，但那一天他要去过去就要办事情，他就过去了，过去就遇到。有些人就本来在那个县城里面，当天就出去了，很多这样来来去去的。所以说，很多工业有工业的人他集聚在一起，没有业的人他就走掉，他就自然而然好像是个偶然就躲开了。这里面没有什么偶然的，是这样。他去了之后，他也是被他的业吸引过去的。然后他自己如果没造这个恶业呢，他就会通过其他的因缘把他就说是这个远离这个地方。这个很多很多是这样。有的时候说这个飞机空难，然后他因为一个什么原因啊，错过了班机了。错过班机的他就没有死，这个也有。 所以有些人觉得就他临时就上了这个班级他就死掉了，这个反正就是说很多是共同的业要成熟的时候，他自动就把这些有这个共同的业集聚在一起，然后一下子就共同成熟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里面也是这样的，通过这个把阿罗汉就是说是用土掩埋的这样一种这个过失呢，当然没有，当然阿罗汉没有死啊，他就被其他一个大臣救出来了。所以后面呢就是降珍宝雨，然后就开始降衣服雨，开始降粮食雨，最后就开始降土雨，把所有的人就啊，就是这个埋在里面就丧命了。这个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说后面的话就是说他们就问佛陀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这些被掩埋的问佛陀 问阿罗汉，反正问这个圣者，周波罗的人为什么都被土掩埋了呢？是这样的，他就说这个原因是以前呢，很早以前的话，有一个长者的女儿，长者的女儿呢，他就说在楼上打扫灰打扫房间的时候，把这个灰尘往下倒，倒到阿罗汉的头上了。他没有产生什么惭愧心，也没有忏悔啊等等，他就觉得就没他没有什么产生这个对峙。后来呢，他出家了，嫁了一个很好的丈夫，他就开始富裕起来了。哎，他们别人说你做了什么样一种原因这么富裕呢？他说我没做什么。我就是把灰倒到这个比丘身上了，我就得到这个了。那这个就是说很多人根本看不到这些，他就觉得呢他做了什么，他就他致富的原因，他根本就看不到这个。所以大家都误以为把灰倒在比丘头上可以发财致富，大家都纷纷效仿，都把这灰啊这些倒在这些阿罗汉呢，倒在这些比丘的头上，这个造很多的罪业。但这个就是当时不一定成熟，后来成熟的时候就在这儿，大家聚集在一起，一下子土下来就把大家就说掩埋了。这个就是说等流啊，相当于等流，就是说以前造了什么因呢，类似这样一种果，比如说你撒灰尘呢，这个时候呢因为他的这个对境太严厉嘛，他是修行者比丘也好或者阿罗汉，他对境很严厉，他是个大福田，所以说就是说你撒灰尘的时候，他就是类似于通过这种土语的方式啊，就让自己死掉，这个方面也是很恐怖的，而且死了之后还会堕恶趣。所以这方面就最后降下土雨，所有的人被埋在土下丧命，死后堕入地狱中。其实你说他们能够降下珍宝雨，本来的话这些降珍宝雨啊，他如果说是没有造这些恶业的话，没有通过造这么多恶业，他以后的话会在很长的时间当中去享受这个方面的一种这个很大的安乐，这个也是重报轻受，还是重报轻受。重报轻受有恶业的重报轻受，也有善业的重报轻受，这个就是善业的重报轻受。为什么是善业的重报轻受呢？如果按照正常的，他后世如果成熟之后呢，他可能会升天界，升天界的话就会在很多很多年当中啊，就几千年当中不断的感受这样一种快乐，不断的感受这样一种幸福快乐。但是呢，因为他就说是重报轻受的缘故，通过造了这个大的罪，重报轻受的缘故，他的几天当中就是短短的就感受了，就七天珍宝雨，七天这样衣服雨等等，他就短短的感受这样一种短暂的一种安乐之后，然后就没有了，他的很大的善根就在这儿一下成熟就没有了。所以说反过来讲的话，很大的恶业的习气也是通过一点点的恶缘就成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真正有智慧的人，我们选择哪一种呢？那绝对不可能说这么大的善根福报我就集中成熟一下就没有了啊，现在肯定是啊，就是说是没有意义的啊，肯定是没有意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对我们来讲呢，业果取舍啊，这个因为这个现象在现实当中也存在，而且呢，就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具有挑战的一种一个试题吧，好像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很困惑我们的，就是这样。为什么很困惑呢？就是说为什么他修善法的人，你看佛弟子啊、佛教徒啊，或者有些人说他发心这么好、这么大。然后就怎么怎么还是越来越不行啊，或者说他就是说造了恶业的人，他为什么这么大的这么大的一种财富啊，其实这里面也是有这方面的一种这个原因在里面，但是一般的人他看不到，看不到的话就觉得这个因果是错乱的。但这里面呢，就是说有更深智慧的人把这个关系给我们挑明了，把关系挑明之后呢，我们一下就知道了，其实是这样一种原因，所以就更加能够坚定坚固我们的一种取舍善恶的一种一种这个观念，还有这个行为，对恶业一定要断，对善法一定要精进的修持。可见行善者感受痛苦，造罪者获得快乐，也都是往昔恶力往昔业力成熟的果报。所以说呢，行善感受痛苦也好，造罪感受快乐也好，也是一种业果不虚。看起来是矛盾的，看起来业果已经虚耗了，已经颠倒了，还是业果不虚吗？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以前讲过，前面有一堂课讲的，这个就是多套因果，很多套因果，但是我们就说是没有办法去分清楚，我们就把多套因果当成一套因果，这个方面来去取舍。所以说我们说受到痛苦 受到感受痛苦的一种原因，有通过造善业有感受痛苦了吗？我们说这个情况就是你造善业，而且很经意的造善业感受痛苦，但是它不是说真正的这个善法作为因而导致痛苦的果报，而是说这个善业它可以把你的这种重严重的一种，这个只有有善业才有这种情况啊，只有你精进的修了善法，才会出现修善而感受经常中感到痛苦的情况。他必须要很大的善业，因为他这个很大的修行、很大的善根，他就可以把那一种以后要承受的重大的恶业，然后呢就成熟到今天在精神上成熟。所以说这个他的一种牵引的一种修行呢，就是他的一种很精进的修行。如果你不精进修行的话，你绝对没办法说我通过修持善业然后就感受到了痛苦了。这个就是一种不是太严格的一种修善感受痛苦的情况。造恶业有没有感受安乐呢？也有这种情况，是这样。那么这个也是不太严格的哈，不太严格的，就是本来的话他的善业会很强大，他的一个安乐会非常非常的绵长。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你精神当中造了很大的罪业，所以说他就造了很大的罪，就把你就是说长久的一种善业消耗了，消耗了短短的就成熟掉，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业因果对我们来讲还是比较微细的。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太粗了，而业果很细微，所以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呢，就是通过我们粗大的分别念去误解因果啊，去误解这个因果的一种关系。还有一个公案呢，也是类似于这种情况，以前我们也讲过吧，就是说在佛时的时候，佛时代的时候呢，有一个屠夫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因为当时有比丘宣扬这个戒杀就是说戒杀的功德嘛，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城市当中，这人都不杀羊了。不杀羊的就很多人买不到肉吃了，是这样的。所以有一个屠夫说我来杀是这样的。他就把这个活就揽下来了。揽下来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别人说你看别人都在听了比丘的教言都在这个断杀生，为什么你还这么积极呢？他说我知道我能够回忆宿命啊，我有宿命通啊，我可以回忆宿命，以前我就通过杀羊就是说我自己升天啊，这个我感受到很多的快乐的。所以精神当中我还是要通过杀羊的方式来升天的。他比如说你吹牛，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个？后面这个事情就国王知道了，国王就到佛陀那问，佛陀说，就说是他的确是有宿命，他没有撒谎，他也是以前也是六世当中他也是通过杀羊有杀过羊，因为他什么情况？他说我回忆宿命啊，以前我是杀羊的，杀羊之后呢，通过杀羊呢死了之后我转生四大天王天。四大天王天，然后就说是这个四大天王天宿命终结之后，我又回到人间又杀羊，又转了三十三天呢，然后就是说他的一种安乐尽了之后又回来又杀羊，然后又转到了一种夜摩天，然后转到多帅天，又转到这样，反正六欲天都转完了，是这样的。所以我坚信杀羊是可以得到安乐的。很奇怪，就是说他们很奇怪，这个为什么会这样的？佛陀说的确他是有这样的他能够回忆自己的前世，他这个回忆的都是正确的。但是呢，他这个升六欲天不是因为他杀羊而升天的，他没看到，他回忆不起他以前，因为他这个让他转生六欲天的这个因太远了，他回忆不起来。他这个真正转生六欲天的一种主要的因是以前他曾经供养一个独觉，是这样的。曾经供养一个独觉，他善果善根非常非常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非常大的时候呢，他这个善果要成熟的时候，他虽然连续六世杀生，但是这个六世杀生的一个因都没有成熟，就他以前那个善根很强劲。很强劲，所以说他就是说连续成熟善根，连续成熟这个安乐的果报，然后这个在这一世完了之后他就没有了，他的就以前的福报就用光了，所以他这一世就是说死了之后就堕恶趣很长时间，就是说前面在六世当中累计杀的这些杀羊的一些恶业，然后现在开始排着队成熟，是这样的。所以慢慢就会成熟了。他就说就众生他只能看到一部分，就像我们现在世间人呢，不学习佛法人，他只能够看到很短的因果你打工赚钱啊，肚子饿了吃饭可以饱，这方面他可以看到，更深的因果他看不到了。所以这个屠夫他也是，他有一定的能力，他可以回忆他六世当中的一种升天的这些情况，他就误以为杀羊可以升天，但其实不是，其实是杀羊的果报还没有成熟，然后他这个升天的一种他的一种因呢，是以前呢供养了一种甚深的一种功德。是这样一种情况得来，但是呢，就一般人太愚痴了，根本看不到，就误以为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学这些因果的知识的时候，这些也是需要面对的，而且是需要解决的。所以如果我们学了之后呢，我们大概就知道这里面的这种情况，我们就不会产生这样邪见。同样，现在无论行善或作恶，它的果报在来世或者来世的来世等等也 必然会成熟。所以说就说是这个行善受苦造罪或安乐也是以前的业力。同样呢，现在我们就说是不管是行善还是作恶，它都有它的果报，它的果报在来世或者是来世的来世必然会毫不虚耗的成熟，一点都不虚耗，就会成熟在，而且是成熟在我们自己的相续当中。虽然这个造业的身体早就已经灭了，但是呢，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相续，哎，我们呢有个相续，所以说呢，它这个相续呢，最后这个业果，它以前在若干世之前成造的业，虽然当时造业的那个身体早就已经没有了嘛，但是呢，它这个业还是在我们自己的相续当中会成熟，不会成熟到啊，就其他人无关的这个人相续当中，也不会成熟在三河大地上面，就成熟我们自己的相续，让我们自己来感受这样一种这个造业的果报这样的。所以必定会成熟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对因果的道理升起定解，进而加以取舍，非常重要。万万不可以高深见解的法语来轻视因果。所以说指出的就告诉我们啊，要特别的谨慎，对业因果的道理要完完全全的产生定解，而且在取舍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这个呢是重中之重，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的。那么千万不要以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高深的见解的法语来轻视因果。那么就是说这个我们以前分析过很多次啊，如果是一个小乘的行者，小乘的行者当中就没有什么高深的法语，小乘的这些教演当中都是讲你这个因就是这个果，然后你必须要这样生于这样做取舍，否则它的果报是怎么怎么样的，它就没有什么啊，如果你的发心闲散可以开许啊，或者就是说是在就近的当中没有业果啊，这些在小乘的教演当中一概没有，都没有。所以说一般来讲小乘的这个修行者他会对这个因果这方面还是比较很重视，很重视的，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往上走的时候呢，往上走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发心闲散的话，深山与世有可能变成善业，或者在就近的空性当中，在圣义地当中因果是不存在的，在实相当中因果是不存在，是这样一种如梦如幻的，或者一切都是等近无二的见解。往上走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接触到他的实相了，触及到了一个万法的实相，因果和万法之间是等同的，因果就是万法，万法就是因果，是这样的，没有说是在因果之外有个万法的，万法之外还有个因果，这个没有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万法要么就是因，要么就是果啊，反正就是说因果和万法就是一回事儿。意思说就是说这个因果呢，它是这个万法它自己的一种就是它的一种现象，它会有因有果，但是呢这个万法的一种实相，实相是它就是说是本性当中是没有因果的。所以说在这个空性啊，在这些密层当中啊，他会讲到这个在空性当中，在实相当中没有因果。所以说当我们这些修行者他下面的基础没有打牢的话，他在学习到了上面的空性，或有的时候是禅宗的这些教言，有的可能是中观的教言，可能有些是这个密层的教言，这里面在讲到很了义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这些词句，也会出现这样的很多的教言，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一些福报不够深厚的，或者说基础没打牢的，他就会认为你看没有因果啊，这里面就是说因果是不存在的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就危险性就大了啊。的确呢，如果你善巧的懂得的这个意义，他会就超越实执，超越你的这样的很多的一种分别念的束缚，很快可以和实相相应。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懂得这里面的意义的话，这个就成为一个新的束缚了，而且把我们束缚得很深。就是说是高高深深的这个就是说超越空性的超越因果的空性没有证悟到，然后呢因为这个呢就没有取舍，就两边都没抓住，是这样，小乘别人把因果抓住了，然后就是说真正的修行有素的人，他就是说能够真正的善巧的超越因果，他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他可以通过这个正确的方式一下子就顿悟。但是呢如果我们在中间的话，就是说如果真的通过这种不了解这个因果和空性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因果他没有取舍也抓不住，没得到取舍因果带来的福利，然后呢就是说上面那种高深的见解也没给我们的烦恼调伏带来什么帮助，所以这个就是很有可能误解这样一种法义之后呢，他就给自己的修行带来很大的危缘，就很可能就是说通过因为颠倒的一种这个颠倒法义的缘故呢堕恶趣，这个是非常可惜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此处呢就引用啊，就是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华严经就告诉我们时时刻刻呢对因果道理产生定解，加以取舍很重要，是这样的，千万不要以这样一种高深的就是说是高深见解的法语来轻视因果。严格按照这些讲空性的这个教研来讲，它的条件真的要给谁讲空性呢，首先要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这个前行，或者按照道次的广论呢，按照信息休息的共同前行部分，一定要花很长的时间 让这个弟子，就是导师，他要让弟子相续当中产生非常稳固的因果的见解，很稳固很稳固的因果见解，在这个基础上再告诉他因果的本质是空性的。如果他对这个因果的这个不虚的这个见解刚开始没有产生定解，就直接开始讲空性的话，他本来对因果就没有产生定解，你再跟他说空性因果是不存在的，那他就对他来讲完全就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了。所以说他这个讲空性学空性之前的一个准备工作，就一定要，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必须要用很多的时间来对因果不虚一定要产生牢不可破的定解，在这个基础上呢就可以学习这个空性啊，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那么下面呢是引用梁方大师教言，如欧金莲师对国王赤松德赞说，君王，我的历程见解极其重要，行为不能偏堕于见解方面，否则善空恶空黑法漫步将成为魔见，同样见解也不能偏堕于行为方面，否则将被实有和有相所束缚而无有解脱的机会。那么梁方大师说呢，就君王就对国王赤松德赞说，国王啊，你应该知道我的历程见解很重要啊，密证见解特别重要，但这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就是空性和这样一种显现世俗和圣意双运的一种问题，怎么样去善巧的理解呢？首先呢，行为不要偏堕见解。什么叫行为不要偏堕见解？见解很深的见解是超越因果的，在很深的实相见解当中是超越因果的。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行为随身见解的话，因为见解是超越因果的嘛，如果我们的行为也是超越因果不取舍的话，这个就很危险了。所以说如果说是行为偏堕于见解的话啊，就善空，善也空了，善也不做，恶也不取舍，善恶都不取舍，黑法漫步，最后就会导致黑法漫步。因为我们的相续当中它的一种烦恼习气是自在的，是这样的，如果你不做取舍的话，善也不做，恶也不做，都不执着，其实真正他的内心当中以前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烦恼，它会自然起作用，这个时候呢可能就黑法漫步了，是这样，就会颠倒因果啊，颠倒因果，不做取舍就成为魔见了。同样的见解也不能偏堕于行为方面，行为对我们来讲呢，必须要顶礼啊，或者说供灯啊，或者取舍，这个就是行为。见解也不能偏堕于行为，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他要做这些取舍，比如说要顶礼啊，他有所顶礼的对境，然后我们自己要念咒啊等等。如果我们的见解也是偏堕于行为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见解就会认为这些是实有的。啊，就觉得有存在，你看我正在做放生呢，这个所放的众生也是存在的，我也存在的，那所顶礼的这些供养的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见解就会被行为拉低，被行为拉低之后呢，就是就是说这个被实有和有相所束缚，我们就会认为这些都是实有存在的，放生啊这些都是实有存在的，那么这个的时候呢，如果被这个束缚就无有解脱的机会了，因为你就对这些升起实执，这种实执的话就说是也让我们没办法了悟分别念的本性。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说这种行为不能偏堕于见解啊，不能因为见解当中说什么都不存在，你行为也不做了，也不能说你的见解也不能偏堕于行为，不能说我正在做所以它就是实有的，都不行。所以说它必须要综合，怎么样综合呢？这个就是说两个方面必须要避免的，梁方大师首先我们讲，然后下面是个归纳，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又不能偏堕见解，又不能偏堕行为，你到底让我们怎么做啊？梁方大师就说了，又说是故见比虚空高，取舍因果较粉细。那么这个是很著名的教言，很著名的教言的话，是故见比虚空，就是我们在觉得见解的时候，这个见解比虚空还要高，的确就在实相当中啊，在究竟意义当中，它的确就是说超越因果的。但是呢，在这个世俗当中，取舍因果较粉细，这二者之间都不能够就偏堕的。一方面我们要保持一个很深的见解，很高的见解，但是一方面呢，在行为上面的话，要它取舍因果比面粉还要细，面粉是很细很细的。所以我们呢，就是说这个取舍因果较粉细，就是我们在取舍业因果的时候，千万不要大手大脚，千万不要毛手毛脚的啊，觉得这个没什么啊，这个好像不无所谓啊，这样这个不行，这个很细致，每一个都是很细致，很小的善法要去做，很小的恶业也要去断，是这样。所以就不要认为这个可能没事吧。好像就是说我的心清净了，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或者这个没那么严重吧。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就是说思想如果是很太过于粗犷，太过于这个粗犷的话，这个时候就会在这个取舍因果方面呢就会犯下很多问题。所以见解应该很高，见解实相当中的一切就是说是无自性，也就是空性的，在这个空性色受去取舍因果，二者之间呢完全就是没有什么矛盾，也没什么抵触的。随着我在很细微的取舍因果的时候，同时内心当中我就知道圣意当中它是无自性， 那么在我觉得生命当中无自性的时候，我现在还在世俗当中，所以我必须要取舍，或者说为了证悟这个很深的见解，我必须要通过很细致的取舍才能够达到那种标准。所以说它的究竟的实相是很高的，但是呢，你的业果你在取舍的时候如果说是大手大脚的话，你这种行为根本达不到证悟空性的标准。因为证悟空性它也是一种果，它也必须要很多因缘具足才能够达到它的果。所以什么因缘呢？第一个修空性，必须要修空性。第二个证悟空性的助缘就是断恶行善，就断恶行善，强有力的断恶行善。断恶嘛，就是说它遣除证悟空性的伪缘，修善嘛，就是集聚证悟空性的顺缘。所以只有把这个做到家了，把这个取舍因果做到极致了，你才能够证悟空性，是这样。如果你做不了，你把这个没有做到家，没有做到极致的话，你说这个恶业没有断掉，每一个恶业它都有它的作用。恶业的作用是什么？我们以前分析过，第一个恶业的作用，它可以成熟痛苦的果报，这是它自己的一个作用。第二个恶业的作用，障道，它是障碍修道的，障道是恶业的一个作用。所以说你在修空性的时候，你就是把这个能够让你障道的这个你不断掉。你说我可以在不断恶业，我可以证悟空性，怎么可能呢？它本身就是障道的，你还不断它，是吧？你不要说这个很小，很多很小的这个恶业，积累起来可就多了啊，就大了，是这样的。善业有两个作用，一个善业的作用是感受快乐的果报，第二个善业的作用是它是助道的因缘，助道的帮助你修道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善业越多越好，恶业越少越好。所以说知道这个之后，你再修空性，再加上你就说是取舍因果，把取舍因果做到极致，你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它才是证悟空性的方法，否则根本没办法证悟。所以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一方面见解要高，一方面要取舍因果要细微，二者之间有很紧密的联系，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这个我们知道之后呢，我们就是在取舍因果方面很细，但是呢在取舍的时候呢，同时我们也要必须要很善巧的按住它的本性。这个对一般人来讲很难做到，因为现在我们连因果这个方面还没搞清楚啊，然后再加一个空性啊，一下就搞昏了。到底是空的吗？还是要取舍呢？要取舍的好像就不是空的了，要空的好像就是因为让我们就说要取舍，到底怎么回事啊？其实这里面没有什么矛盾的啊，没什么矛盾。所以像这样的话，这里面如果我们学下去了之后，我们就知道啊，就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说在做的时候它本性是空性的，在空性当中我们要做，为什么？因为这个做它才能够证悟这个空性，只有通过世俗地的一种善巧，最善巧的世俗地的取舍，才能够证悟圣义地。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世俗地是方便嘛，有明眼地是方便，圣义地是方便身，是这样的。所以说只要把世俗地的法修到极致的，才能够证悟圣义地，因为世俗地是去入圣义地的梯阶，世俗地是去入圣义地的方便。你在世俗地上面失败了，该取的不取，该舍的不舍，你在这个失败了，你还要通过这个进入圣义地，这怎么可能呢？啊，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事故见比虚空高，取舍因果叫粉析，是这个原因。也就是说，在证悟实相之见解的同时，必须要细致入微的取舍因果，这个就是显空无二见，就是世俗地和圣义地双运，是这样的。世俗地和圣义地双运呢，是在就近的见解当中，双运意思就二者都不执着。在世俗当中，双运的意思就是说，既要有空性，也要有这样一种取舍。在取舍的时候安住空性，在安住空性的时候也要取舍，这个就是二者之间的双运之处。有人问帕当巴那摩前，如果证悟了空性而造罪，到底是有害还是无害呢？那么就有人问帕当巴尊者，就是说如果证悟了空性，证悟空性的造罪业，到底这个罪业对他有害是无害啊？有些时候我们就哇，这个问题好尖锐，像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证悟了空性，他造罪，他造的罪到底有没有过患呢？帕当巴尔默契回答说，如果真正证悟了空性，就绝不会造罪，因为证悟空性和升起悲心是同时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伪命题。如果一个人他真实的一种证悟了空性，他是不会造罪的。即便是显现上面这个证悟者好像造罪，但其实根本不是造罪，他没有造罪，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里面，如果假装令让别人但如果是真正证悟空性的人，他绝对的性当中不会造罪，是这样。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讲证悟空性和升起悲心是同时的，这种悲心和空性它是双运，本来是双运的。所以说证悟了空性之后呢，你完全证悟了空性呢，你就知道一切，因为你现在不是说推理，你现在是真正的证悟了以后，你就知道 一切万法本来是这样空性寂灭的，但是呢，这么多的有情，这么多的众生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万法是空性的，所以说呢特别可怜。他的这个时候呢，证悟空性的时候，他的悲心特别特别的强烈，觉得那个时候怎么可能去造罪伤害众生呢？哎，觉得不可能的事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造罪，那证悟空性为什么不造罪？是这样的，前面回答的时候是证悟空性和悲心，他从悲心来解读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证悟空性之后他不造罪，因为空性是一个很清净的智慧，很清净的智慧是这样的，他的空性证悟越深，他对明眼地的一个了知也就更透彻了。他证悟的空性越深，他就越能够知道因果，世间当中因果的规律是怎么运作的。为什么佛陀是辩智，他能够知道一切因果，又是因为佛陀完全证悟的空性，他对所有最细的因果他都彻底见到了，是这样的。菩萨证悟的空性，他虽然不像佛一样啊那么圆满的了解因果，但是他对因果的规律他更加了解了，是这样的。所以他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些法的一种这个因果规律，是因为我们内心当中实质障碍了我们的智慧的开发。所以当我们把实质灭掉了，空性的智慧升起来了，我们就会对这个显现法知道的特别清楚。执着于实质一放下，就对这些因果的运作啊，它为什么前因后果啊，这些世俗的法它就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如果他就说是这个证悟的空性，他的智慧很敏锐，智慧很敏锐的话，他就肯定觉得他就一定知道因果之间的联系，而且是那么的清楚，那么的一种这个清晰的一种因果的关系。他知道这么清楚，可能怎么可能去造罪呢？他只有随顺因果的，他证悟空性之后他会随顺因果的啊。随着菩萨他证悟空性之后呢，他会随顺这个最好的因果，他的菩提心是最好的，他的一种其他的布施持戒他都是做的最好的，是这样的。而且反过来讲的话，为什么会造罪呢？造罪的原因是来自于烦恼，烦恼的起因它的原因是我执，就是无明啊，就是实执，有了实执他会造罪。那么就是说他就是不知道万法的本性他会造罪，那证悟的空性呢，知道万法本性呢，他会为什么来造罪？肯定不会造罪。所以说证悟的空性不会造罪，从两个方面我们都可以了解。如果你真的渴望修持正法，那就必须将取舍因果放在主导地位，见解和行为不相脱离而实地修行。这个是华藏波切给我们的教示，发自内心的给我们的一种给我们的一种建议。如果我们真的想渴望修持正法的话，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中心的建议，必须要把取舍因果放在主导地位，一定要把取舍因果放在主导地位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因果其实对我们来讲特别重要，尤其是你看菩萨们他证悟了空性之后呢，他都是越证悟空性，他对因果的取舍越细，因为他越证悟空性，他越知道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了，所以他就是说是证悟空性越深的，他对因果取舍越细致。反而就是说没有证悟空性的人，他就是天天喊空性的人，他就说是觉得这个必要取舍因果了，这就是个很大的颠倒。所以说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学空性觉得不需要遵守因果了，那就提醒你走错了啊！你肯定这个空性不是空性，绝对不是。真正的了解空性的人他绝对不可能这样，因果空性和因果它是一体的两面，你对空性的了解的越深，你对因果了解的就是它的定解就越稳固。只有一种情况会导致就是说你学了空性对因果不重视了，那肯定这个空性不是真空性，你说学习的空性不是那种佛菩萨讲的空性，而是你自己认为的空性。所以说因果和空性之间永远是双运的，永远是不离开的。所以说就是说了解空性越深的人，没有证悟我们先不要谈证悟，就是说真正学习中观，他对于这个空性的了解定解越深，他对于因果的一种取舍的一种重要性他就了解的越深。但证悟空性更不用讲了，他不是推理了他不是通过建立理论的，他是真正证悟了空性的。证悟了空性，他对因果的之间的关系那就更明了了，他觉得怎么可能就违背呢？绝对不可能违背，他因为更清楚的知道每一个世俗当中的取舍都是有助于他获得更深证悟的空性的一种助缘，他更加细微的去取舍，一点点的，就像阿底亚尊者一样，绝对不让空性不让罪业过夜的。为什么不会让罪业过夜？他因为就是说有那种空性的证悟，他就知道这个问题，当然跟我们视线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反而就是这些一般的众生就说他就觉得无所谓啊，是吧？你们这些取舍因果是你们的怎么怎么样，那我就没事儿，我就不怕，是这样的。无知者无畏，就很容易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越觉得空性，越觉得一种取舍因果不重要的人，他可能就是对空性是肯定不了解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一定要注意，什么时候我们学空性对因果 他的一种对因果越来越敬畏了，啊，对于小小的因果都非常重视的时候，就说明你的道是对的。这个也是检验我们的修道是否正确的一个标准。如果越来越对因果不取舍，越来越不重视，越来越就是说是那种，就是说那种马马虎虎啊，这个方面可能你的修行要调整啊，这个里面可能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因果它一定是核心啊，把这个取舍因果要放在主导地位，见解和行为不相脱离而啊不相脱离而是理修行。所以说取舍因果的时候，逐渐的引入空性的见解。就首先一定要取舍，不管就说是不是以实质性去取舍，一定要取舍，是这样的。然后把这个因果取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逐渐的去引入空性的教法，这个基础上才可以说因果它取舍业果是三轮体空，是吧？你首先要取舍，你才能知道它是取舍三轮体空嘛。所以说，首先要取舍因果，然后再来通过高深的见解，逐渐加入，通过空性去引导。这个因果，如果通过空性引导因果呢？第一，你在世俗地的修行，你是不会错的；第二，通过空性的智慧引导的话，那么就说是在世俗地当中，这个因果它会越来越清净。为什么？它就说的一种实质的成分呢、啊？然后就是说是那种很多的一种这个障碍的一成分、实质的成分，因为这个你执因果实有，它必定也不是它的本性。所以说呢，你要让这种具有实质的因果很快的证悟空性的话，它还是有点困难的。所以说只有最正确的因，最正确的因，第一个你要好好的取舍，第二个呢，你要知道这个取舍的本性它是相应于实相的空性的。所以说既是要有空性，也就是说要有空性去引领因果，只有以空性去引领因果，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才会成为真正的证悟的一种因，证悟实相的因，它这个世俗，这个因果才成为真正的世俗地，啊，是真正的一种干干净净的世俗，就证悟空性的世俗，是这样的。它是成为一种证悟圣义地的方便，否则的话，你的世俗地就是世俗地，它不会成为证悟圣义地的方便，是吧？众生不是都在世俗地当中吗？它为什么不会成为圣义地的方便呢？因为它这个世俗夹杂了太多的轮回的东西了，它和那种圣义地不相干、不相应。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在取舍因果的时候，取舍因果有很多啊。比如说这个发菩提心也是因果啊，然后就是布施持戒安忍等等，这也是因果。说在修这个的时候，同时以空性智慧去引领他，这个时候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迅速的证悟实相的一种方便。所以这里面讲见解和行为不相脱离，是你修行很重要。那么因果不虚之引导在相续中升起的界限是怎样的呢？既然我们讲了这么多因果不虚的规律，那么到底是达到什么标准呢？就是说我学这个因果不虚这一品，就是说啊，到界限了，就说是学到量了，啊，达到标准了。那么他达到标准的一种界限是怎么样的呢？哦，用一个公案来说，什么时候达到了像米拉德巴尊者这样的一种思想的时候，就是你学因果，就真正内心当中就有了因果不虚的见解了。应当像米拉德巴尊者那样。那么到底怎么样的呢？尊者啊，就弟子们问米拉德巴尊者：尊者，您的行为已经完全超出了凡夫众生的意境。上师仁波切，您最初是金刚持还是一位佛菩萨的化身呢？因为米拉德巴尊者他一生的苦行，一生为了佛法献身，为了真的修行佛法，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苦行。所以后面呢，有一天呢，就弟子们呢，他就问他说，尊者，你的这个行为呢已经完全超出了一般凡夫人的这种境界了。那么他就说，上师，你最初你是金刚持的化身吗？还是某一位文殊菩萨吗？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呢？到底是哪一个化身？也是能不能就是说是告诉我你到底是哪个化身？米拉兹巴尊者是这样回答的。米拉兹巴尊者回答：你们认为我是金刚持或者某位佛菩萨的化身，这说明你们对我的这说明你们对我的一片虔诚信心啊、首先呢，就是有一种肯定啊、你如果你们认为我是一个金刚持啊，一个佛菩萨化身呢，就说明你们对我还是有信心的，是这样，有个虔诚的信心。但是呢，话锋一转呢，但对于正法来说，恐怕再没有比这更严重的邪见了。哦，这个马上就把这个弟子的一种就是上升到邪见的高度，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这样认为呢，一方面认为我是佛菩萨的化身呢，是你们的信心；但是对正法来讲的话啊，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邪见。对正法来讲啊，因为就是说，从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从他这个话当中没有体现出，没有看出来他们对佛法的一种威力，有一种那种认同，哎，觉得就尊者修这些法，因为尊者是佛菩萨的化身嘛，所以他可以修， 他可以就是说怎么样，他本来就化身，所以他的成就这么高。但是呢，就是说真正来讲的法的威力，就是说如果来讲这些因果的规律，我们就应该对这个因果的规律它产生一个信心。然后呢，如果你对因果有信心之后，你通过修行正法完全可以把一个凡夫人很快的时间当中把它调整到佛菩萨的正法的境界。这个是正法的威力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对正法没有信心，你觉得就是说是正法放到这儿，你觉得这个不是什么法修法的修法的功用，而是说它是一个佛菩萨的化身，所以说它就是这样的。他没有体现出他对法的一种敬仰。哦，你老人家以前是个凡夫人，你现在就是说精进的修持正法，你一生成佛了，这个法不可思议，这个法的力量多大多大。他其实应该是这样的，有老大尊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我们也就是不敢确定他弟子是不是就真的有邪见，不是。他主要是给我们这些后面讲，其实我们要，但这里面所表达的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业果不虚，他对我们的修行，后面的修行他的一种意义重大。但这里面是附带讲的，附带讲就是说是正法的力量啊。为什么这么说？我最初依靠咒力降冰雹，造了滔天大罪，当时想肯定只有堕恶趣啊，堕地狱而别无出路了。于是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兢兢业业的修持正法，依靠密宗甚深的方便要诀，在相续中升起了殊胜的功德。他的前因后果，首先的话，就我们大家都知道，米拉日巴尊者在修行之前呢，在去这个求法之前呢，他是因为小时候受了很多，后面我们再讲一至三十四的还讲啊，很多传记大家也看过。他就是首先呢，就是说是受了他亲戚的欺负之后呢，他母亲让他去学咒术，学咒术呢，先是用咒术杀了35个人，后面又放冰雹啊，把别人的庄稼，就是说马上要成熟的庄稼全部打掉了，是这样。他就觉得这造了滔天大罪啊。就杀了这么多人啊，肯定要天天在想，他就说是在他师父的天天无精打采的，天天在想这个事情啊，造这么大的罪业怎么办呢？肯定要堕地狱啊！哪个地方有个法让过呢？修行呢就可以，就是说不堕地狱的，一生成佛的法一定要修，一定要修，很就对这个法很需求，他一直这样想。后来呢，就说是通过很多的一些苦行，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和苦行呢，就一直的马尔巴啊、大医师，然后给他传了这个一生成佛的法，他然后就这个时候讲的时候，后面依靠密宗的甚深的方便要诀，他就说我是依靠密宗的非常甚深的要诀，在一生当中相续中升起了殊胜的功德，是这样的。因为你们对因果生不起诚信，而导致对正法不能如此精进。如果你们能发自内心对因果深深诚信，像我那样刻苦精进，凡是有毅力的凡夫人都能做到。这样一来，你们相续中也会升起同样的功德，到那时你们也可以称为是金刚持或佛菩萨的化身的。他就说呢，你们呢，就是我是这样修行的成就的，我是通过诚信业果然后修了这个殊胜的法而获得这种功德。那么你们呢，因为对因果没有升起诚信，对于因果没有升起那么就是说是明显的诚信，所以说呢导致对正法没有办法那么精进的修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个地方也是说明一个问题啊，我们对正法的精进的程度，其实呢通过我们对正法的精进程度也可以看出我们对因果的一种诚信的程度。如果我们完完全全呢就对因果非常诚信的话，我们就可以看我们自己在今生当中造的罪业是多少啊，是这样。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去杀35个人，我们可能也没有把别人的庄稼通过冰雹的砸了，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就是说是在这个现实当中呢，其实造的罪业也是非常多的，就说是杀生啊，有的偷盗啊，或者邪淫啊，或者有说妄语啊，还有说这些奇语啊，还有就是内心当中产生邪见呢、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内心当中啊伤生害心啊，生贪心啊，特别特别的多，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对业因果升起诚信的话，我们就是说不可能还这么就是说舒舒服服坐在这儿，天天就是说在消磨时光，肯定就想哦，这个因果一旦成熟了，那不得了，肯定要堕恶趣的，是这样的。所以自动就开始精进起来了，自动就开始把念珠拿过来念咒啊，然后把法本拿拖过来看书啊，然后就是说开始打坐，肯定会做这些善行的，因为他知道就是说我现在没有做这么多对治，这些是恶业一旦成熟了，那怎么办？现在还是以前，现在修法都这样，那以前不修法之前那么更差嘛，是这样。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就现在我们对因果没有产生正式的诚信，所以导致呢对正法也不能够这样精进。那就米拉班尊者说呢，如果你们能够发自内心的对因果深深诚信，而且这个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说因果贯穿一切嘛？就因为它也是一个动力啊，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诚信因果的话，对因果深深诚信，那我像我那样的精进都做得到，那像我那样的毅力凡夫人都做得到，是这样的。因为他知道，就乃至于他没有证悟之前，他都是危险的， 都是处在危险当中的。哪一天就是你没有修行成就，哪天死了，那怎么办？那么这么多罪业没有清净，那怎么办？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不会放松的，他肯定不会放松。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因果成就，像我那样的苦行精进、刻苦精进，凡是有意志的凡夫都能做到。这样一来的话，你们可以升起像我一样的功德，那个时候呢，也可以被你们弟子称之为金刚持也好，佛菩萨化身也好，那就是可以了。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米拉日巴尊者最初造罪业而认为必堕地狱的坚定信念，也是由诚信因果而来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米拉日巴尊者呢，他是这个这么精进啊，他也是因为最初造的罪业，他造罪业之后，他也是诚信，这个必堕地狱，肯定堕地狱，造这么大的罪，怎么可能不堕地狱呢？他也是由诚信因果而来。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学习因果不虚的时候，也是要把这个米拉日巴尊者这个公案当中的启发的内容放在我们相续当中去思维。那么我们对我们造的罪业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恐怖感呢？或者我们对我们修的善法是不是有那么的信心呢？有的时候我们想了，哎，这个善法我修了修了有没有作用啊？有的时候这样想，我念了40万遍金刚砂的好像也没啥动静，它应该没有啥没什么作用吧。这个也是他对一方面我们对业果有怀疑，不单单只是对恶业他会不会承受痛苦有怀疑，有的时候也是对我们所修的善法有没有善果也有怀疑，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觉得我投资了这么多时间精力去修法到底有没有作用，他也会怀疑。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一般的人呢经常性有这样怀疑，但如果我们不怀疑的话，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也是由就是说是不是诚信因果，而它直接会导致一些很直接的一种对我们的一种这个修行的一种方向的一种影响吧，这样的。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这个呢也说是为什么叫它的界限呢？其实来讲的话，也应该是像米拉日巴尊者一样，深信业果不虚，深信业果它一定会成熟的。而且呢就是说恶业，你看米拉日巴尊者当中的教言当中，造了恶业一定会成熟堕地狱，修了善法一定会解脱。这个也是他对于这种正法的相信，也是对于这种修了正法的这个业这个因一定会成熟解脱告解脱到的这个果，他对这个也是一种诚信，非常非常诚信的。所以说他才会用就是说是这个所有的时间呢修行正法，对其他的一种这个世间法呢就是说完全舍弃了。作为一个在家人来讲的话，就虽然没办法完全像米拉扎巴尊者等这种舍世者一样完全舍弃，但是呢就是可以知道有这样观念之后呢，他就会把这些这个除了这些就是说没办法的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挪用的时间之外的其他的时间他都会用在修行正法的。所以这个就是标准。什么是我们对于这个业果修行正法能够产生很大的一种作用，然后就是说是这个造恶业的个恶业它会也有很大的一种痛苦的作用，完全诚信的话，然后我们自己也会精进，就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说呢，如果我们为什么米拉扎巴尊者说呢，他对正法来说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邪见，原因就是这样的。因为他就是说没有真正去想过这个正法的调伏的力量非常的强大，正法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真正的去相信了因果去修行正法的话，内心一定会改变的，不管是修出离心还是修菩提心还是修空性，一定会转变。转变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可以被调伏，依靠对因果的诚信才精进修持正法。当然像米拉日巴尊者那样苦行和精进的事迹在印度和西藏两地是极为罕见的。虽然米拉日巴尊者这样说了啊，如果你们诚信因果像我一样的精进都做得到，但是华藏末界最后还是说了一下，像米拉日巴尊者那样的话，其实在印度和西藏都还是罕见的。虽然修行人很多，成就者也很多，但是他显现的一种呢，的确是出类拔萃的一种书生的一种修行的典范。因此对于因果的这些要点，我们必须从心坎深处升起坚定不移的诚信，并且按下决心，随时随地包括细微的善业也要以三殊胜摄持而尽力奉行。就算是再小的恶业遇到生命危难也不去做。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的从心坎深处对于就是说因果不虚呢产生诚信，这个是很重要很关键的。那么而且要下决心，每天要这样下决心，也要发愿，随时随地呢细微很细微的善业也要做，而且尽量的以三殊胜就是说他的一种前行呢，就说是以这个发心摄持正行的无缘殊胜，后行的回向殊胜，通过三殊胜摄持而尽力奉行。再小的恶业遇到生命危险也不做，而如果做了一定要忏悔，很快就要忏，当下就忏悔，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就相当于我们在一天当中 怎么样去修行，好好的就用现在的时间去修行，有一些也是给我们讲了一些一些这很重要的一种修行的方式，从早上开始到晚上睡觉之间怎么样去修行的一种方法呢，也是通过归舍的方式给我们讲个窍诀。我们早晨起床时不要像牛羊从圈里爬起来一样一跃而起，应当在床上静坐，自心悠然放松，向内反观审查自相续。就是早上的时候，就是因为就是说真正的一种修行从早上就开始了，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不要就是说什么都不想，就好像牛羊一样从圈里一爬起来开始去找吃的，不要这样，就是爬起来之后呢，就是说没有也不观想也不什么，就直接去刷牙，直接去卫生间啊，直接去做饭呐、就什么也不思想，那这个是不好的。所以起来之后应该有个缓冲，首先呢不要着急，首先呢就是要应该养成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好习惯。首先起来，要不然就躺在床上也行，你不方便的话躺在床上想，如果你方便的话就坐起来，坐在床上，坐在床上的话就静坐因为最好还是坐起来，因为躺在床上想一会儿就又睡着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最好还是坐起来就比较好一点。所以像这样的话，坐在床上静坐，自心呢又能放松就这个时候就不执着，又能放松，向内反观自相续，观察什么呢？所观察的内容，首先观察昨天晚上的梦，昨晚做了善梦还是恶梦，如果梦中作恶也应该心生后悔而诚心忏悔。那么观察梦境，当然前提就是说你能够记得清楚有些时候做梦根本就想不起来，好像是做了个梦，做了啥梦想不起来，是这样的。就但是更没办法了，你也不要说完了我现在没有梦了，我现在就没办法按照前行的标准来观察我的梦了，因为我做了梦想不起来了，那想得起来的情况下我们就观察，想不起来就只有算了，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是做了噩梦的话，我一想昨天晚上做了个噩梦，这个噩梦呢倒不一定就是说被谁追杀这些，噩梦的意思就是说可能造了罪业。这个里面的噩梦的标准不像我们世间的噩梦的标准，如果我们在我们世间的标准在梦中杀一条鱼我们没觉得这个什么噩梦，是吧？他觉得可能被追杀，或者说梦中梦到这个破产了，这个可能是一个噩梦醒过来擦汗。但是呢就是这里面修行人的噩梦他不是按照这个的，修行人可能是被追杀，这个不一定是噩梦，他也许是一个噩梦，但是他主要这里面噩梦的标准就是说可能在梦中造了恶业了可能就是说你偷了个东西或者就是说你打了人或者就是违背了戒律这个就是属于修行人的噩梦比较标准的噩梦，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梦中作恶了，那么应该就是说心生后悔诚心忏悔就觉得这个还是要忏悔。虽然就是说梦中作恶它不能够成为真实的罪业，但是在梦中作恶的时候它的一种起心动念它还是会有一定的一种罪业的，会产生一定的罪业，是这样。因为它必定起的是恶心，所以这个恶心我们不能说你起了恶心就完全没有一点点的一种过患，这个也不能这样讲。所以还是应该有，而且尤其是不管怎么样它反正还是一个习惯，它养成一个对峙的习惯，观察自心的习惯。如果是梦中就是说是做了恶业呢，就应该心生后悔，然后念一些百字铭开始忏悔。假设梦到行善，就高高兴兴的将善根回向给众生，虽然梦中做了善法也不是真实的，但是呢他必定生了善心，然后呢就是说生了善心之后呢做了一些这些加行呢还是有善根的，所以就高高兴兴的把昨天晚上的这个昨天晚上梦见听法了，昨天晚上梦见还在修加行有些道友考试的时候昨天晚上还在一晚上都在复习，一晚上都在查资料，一晚上都在背这些都是善法，这些都是善法。那么就把这些呢就全部回向给众生，是这样的。心中默默发心，然后回向完之后该忏悔的忏悔，该回向回向，然后就开始心里默默发心，在今天我要为无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而尽心尽力奉行善法，竭尽全力断除罪恶。这个就是我们在一天的最早的时候呢，我们一个这个发心，通过这个发心去引领我们一天的行为。这个早上的发心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早上经常这样想，经常这样想的话，自然而然这个早上发心的一种，它发心的这个作用就会在我们平常在白天的这个时间当中，它就会起作用。而且尤其是习惯之后，它这个作用就越来越明显了。所以说，在今天呢，我要为了一切众生获得佛位而尽力的奉行善法，尽量的断除罪恶。这个就开始发心，发完心之后就开始白天的这个该做什么修行工作生活那这些修行等等等等，这个是白天的修行。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刻，也不要在无所意念中平卧沉睡下去，而应当在床上平缓安坐，如前一样观察思维。那么在睡觉的时候呢，也不要什么都不想一下子倒下去就睡了是这样，这个也不对。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的话，也不应该这样。 但现在有些人睡觉之前，他不会马上倒下去睡的，还把手机掏出来看一会儿，然后才睡觉的。但这个就是说是他虽然没有说倒下去睡，但这个行为呢，也是对修行佛法来讲，也不是也就说没什么好处的。所以这个事呢，我们就是说，也不能睡觉之前也不能再去看手机了。然后呢，这个事也不能什么都不想倒下去就睡了。然后呢，这个事应该首先意念一下，有坐在床上好好想一想，从早上发心开始。到白天的所有的经过，因为第二天再想的话，可能就忘掉了。所以今天晚上想白天呢，应该还会想得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就想啊，就是今天我一天到底做了什么？就像早上观察平缓而坐，把自己所有的思绪呢，就是说沉静下来，如前一样观察一下，我白天都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修持了什么善法？如果承办了善事，应当感到欣慰，心生欢喜，并且为了一切众生获得佛的果位而回向。那么就思维呢，我今天到底白天做了什么有益的事情呢？修持了什么善法呢？那么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修了善法，比如今天听了课了，今天我修了加行，今天我可能做了什么善业，一直没有忘记菩提心，或者怎么怎么样，或者在忏悔啊等等。这个时候呢，就修了善法应该高兴啊，因为我这个暇满人生呢，的确还是使用了一部分有意义的方面，说应该欢喜，而且把这个善根呢，为了一切众生或者佛的果位而回向，总的回向一次。假设造的恶业，就要在心里自我呵责，我这个人实在恶劣，今天毁了自己，升起追悔之情，诚心诚意忏悔，并发誓从今以后我绝不再造那样的恶业。那么如果是造了恶业呢，我们还是不能够就说造了恶就算了，是这样的。如果造了恶业要呵责自己，那我这个人是很恶劣，明明已经知道了取舍之处，还是就故意造了恶业，已经毁坏了自己了，所以应该升起这个追悔之情，诚心诚意的忏悔，而且发誓从今以后不再造了。所以这些都是就让那个罪业，让这个罪业不过夜。反正就是说在睡觉之前呢，应该做一个总的忏悔。当然就白天的时候，如果说发现了不对的地方，马上要忏悔。然后呢，就是说是晚上的时候要总忏悔一次，善法也是一样的。如果是做了善法呢，就是说做完之后马上回向一次，晚上再做一个总的回向，这个都是有必要的啊。而且养成习惯之后呢，这种习惯其实这个提起正念的一个习惯呢，慢慢慢慢的会渗透到我们的骨髓当中，自己就真正变成一个修行者，就把这个修行完全的融入到自己的整个生活当中去了。随时随地，我们都不要离开正知正念。对于内外气行的一切显现，也不要有根深蒂固的实执，应该在虚无缥缈、无始如幻的有无中修炼自心，使自相续恒常安住在善法和正道之中，令内心调柔。那么就是说，这个呢也是很深的教诫。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学到后面的时候都会发现，这个很多的这些内容啊，对我们的修行呢都是很关键的。随时随地都不要离开正知正念，就是说这里面的很多教养，随便抽一段出来，都可以成为我们一辈子可以真正去照着做，而且能够得到利益的殊胜的教养。所以说，随时随地呢不要离开正知正念，而且呢，对于内外内就是有情世界，外就是气世界，主要内外气情的一切显现。不要有这种强烈的实执，应该安住一切万法如梦如幻，虚无缥缈如梦如幻的有无中，一切都是空虚的幻化，都是显而无自性的。在这当中呢，修炼自己的心，因为我们能够观察一切如梦如幻，这个过程，这个本身的观想就是修炼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呢，就是说是从严重的实执，通过这样的训练修炼呢，让自己安住在幻化，让自己的心放松下来，让自己的实执的心呢逐渐瓦解。使自相续恒常安住在善法和正道之中，让自己的相续呢恒常性的安住在善法和安住在正道之中，这样的话令自内心的逐渐调柔。这以上归纳总结了修四种厌世心的中心要义。如果能够做到那样，那么做任何善事自然而然就不会离开三殊胜。那么这以上呢讲的是厌世心啊，如果能够按照是厌世心当中所讲的这些去做的话，就能够调伏自心。调伏自心的话，我们不管做任何的善法，自然而然的就不会离开这样一种三殊胜啊，这个方面就自然而然就会非常非常的这个相应，非常的习惯，习惯就成为自然了。如果成为这样一个如果就是说自己自然而然不离开三殊胜的话，这个人就会变成一个就是说带着吉祥的人，就会变成一个贤善的正士。如宋云：“善人如药树，一笔胜一切。”恶者如毒素，一笔毁一切。善人呢，就是说犹如药素一样，谁医治这个善人呢，就会获得胜利，胜过一切的委员。 恶者呢如毒素，伤心恶劣啊，或者就是说散发这样一种这个负能量等等，这个恶者呢就犹如毒素一样，谁依靠他呢，毁坏自己的一切的资粮，毁坏自己的善道，毁坏自己的解脱。那么这个就是讲了，通过这个校正呢讲了善人和恶人的差别。那么这个能够以试验师心修持调伏内心的人就是善人啊，一笔的胜一切，所以就讲这个。这种贤善的正事，以自信的堪忍力，使与他结缘的人们内心转向正法方面。谁是这种贤善的人士？就通过前面的这个释迦行，调伏自心，让自己恒时安住善法正道的这个人，这个贤善的正事，通过他自心的堪忍力，就可以使和他结缘的所有的人的内心呢转向正法方面。有的时候直接可以转。那因为他这个人就他这个修行者力量很大，所以说有些呢就直接可以转变，让他就修行善法。有些呢可能是直接转不了，但是间接转变。间接转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因为他是一个很贤善的人，暂时的很多人对他不生信心啊，不生信心，但是呢能够见到他，能够听到他的声音，能够就是说是接触的话，也在他相信当中种下解脱的种子。所以这个是间接的利益哦，间接的利益。所以说呢，就有些呢是直接就转向正法方面，有些呢是种下转向正法方面的因种子，令自他的广大善业蒸蒸日上，自己的善法因为调伏自心的缘故呢，善法蒸蒸日上，他人的善法也是蒸蒸日上，生生世世不会堕入恶趣和邪道当中，而获得善趣人天的特殊身体。这个是修学佛道的一种基础。如果我们失去了暇满人生殊胜人生的话，在我们的一种修行过程当中呢，这个其他的身份都不适合修法。所以说只有就是说获得了一种暇满人生之后呢，这种人生呢是很善妙的。所以说我们首先要获得这种殊胜的身体，在这个基础上呢再修持自利利他的一种殊胜菩萨道。尤其是这样具有法相的高僧大德，无论安住在任何地方，当地人们都会奉行善法，万事吉祥，众天人也恒常护持。真实修行，真实调伏内心的这些具有法相的高僧大德，不管安住在什么地方，当地的人呢都会自动的或者说自然而然的开始奉行善法或者万事吉祥，而且能够得到这个地方的人这个地方的人也能得到天人们的恒常的护持。所以就说明啊，就是说通过因果取舍调伏内心的这些人，他对于自己和对于他人的利益的确是非常明显的。那这个也是一个标准的修行者，他给自己和给他人带来了一些很多的一个功德利益。下面就是一个就说一种暂停记吧。暂停记呢，就是这品结束了暂停的一个记诵，也是一个归纳或者一个发愿，一个求加持的一种愿文。虽知因果差别，然信若虽闻众多正法，然未修。我与如我，恶行众有情，自心与法相应，其加持。那么就华藏宝就很谦虚，就是说虽知因果差别，然信若。他虽然已经知道了因果的差别了，但是他信心很弱。就像我们其实讲的就是我们，虽然有的我们学了这个第四品啊，就知道这个是十部善业，这个是十善业，这个是因，那是果，等等等等，知道了因果差别，但是呢对这个因果的这个信心还是很弱的，他还是有怀疑，还是很弱。虽闻众多正法，仍未修。那么就虽然听闻了很多很多的正法，但是没有真实去修持啊，没有真实去修持，没有想要通过修持正法调伏自心。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也是讲了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与如我恶行诸有情，所以这个颂词虽然说是华藏宝契他造的，其实我们想就是给我们造的，给我们量身定造的一种一个祈祷文。所以说我和像我一样恶行的众有情，自心与法相应，其加持。那么让我的心和这个正法相应啊，祈祷上师三宝恒时的加持我，加持我对于这个因果升起信心，加持我听了正法之后能够修行，加持我和我一切的恶行有情的自心和法相应，一定要加持。当然就是说天天喊加持，你自己不努力也不行。所以一方面呢，自己要去创造得到加持的一些这条件，必须比如说文思修啊，或者集资进账啊等等。因为自己的信心越强烈，自己的用善根越多，那么得到的加持都是也有明显。啊，一方面就是我们要自己要完善自己的一种根基法器，一方面要多祈祷。多就是说是念祈祷文呢，去祈祷，这个方面也是两方面的一种这个因缘和合之后呢，就可以得到加持。因果不虚是引导中，那么这个以上呢，我们学完了学完了因果不虚，但是学完了这个后面的路还长得很，学完了只是第一步，后面要跟着做。这个乃至于就是我们获得成佛之前呢，这个因果的取舍一直都要就不间断的做下去，是这样的。 那今天我们的课呢，就学习到这个地方。
Solon de yudam jazaban, donne neba zanan bashe chan jika na walon chabai, zabe zone zora zora shu.